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女作家丁玲在1946年到1948年多次参加了华北农村土改，在经受群众斗争锻炼、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她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变革，塑造了一系列新型农民的形象。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很大反响，因此也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有着怎样的背景？小说是怎么通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而这部小说又有哪些艺术特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是1946年五四指示发表以后，描写的是处于初期阶段的华北农村的土改斗争。这部小说原计划写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斗争，第二部分是分地，第三部分是参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但就是这个已经形成的部分，结构是有头有尾，人物生动活泼，主题清晰明确，反映出了农村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已经是一部独立完整的长篇了。作品以华北一个叫做暖水屯的村子作为背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也揭示出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状态，更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踏上的光明前途。土改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运动，它不但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还击国民党反动派猖狂进攻的必要步骤，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更是广大农民获得解放的一个前提。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阶级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党在1946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反间清算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成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1947年九月，党中央又召开了土地工作会议，并且在十月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就这样，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在解放区的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地兴起，广大农民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斗地主分田地，千百年沿袭下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被彻底推翻了，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也被彻底清算，农民的积极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他们身上那些闪光的阶级素质在激烈的阶级搏斗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我们再说回到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书有58节，每节都描写一个中心情节或者中心人物， 作者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有头有尾，情节集中等等长处，又跟自己擅长的心理分析、环境描写相结合，让全书是波澜起伏，书许有致。全书是从一个后来被错化成富农的富裕中农顾勇，在附近村子里听到土改斗争的风声开始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了暴风雨到来前暖水屯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对斗争风暴的到来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作者以顾勇的出现作为全书的开头，并且选择他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使他对土改非常敏感，而同时他又跟农村的各阶层有着密切复杂的联系，而对这种人采取什么态度也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并且关系到土改运动能不能顺利的开展。但是顾勇啊，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丁玲在写了顾勇回到暖水屯以后，就没有以更多的笔墨突出这个人物了，而是进一步写了土改斗争给这个村子带来的震动，以主要篇幅写了构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农民和地主这两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张玉民、程仁以及钱文贵、李子俊等人。在作品里他们被刻画的是生动具体、鲜明突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甚至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先来说说张玉民这个暖水屯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品里突出了他沉着、老练、忠心耿耿的品质。虽然他有过一些缺点，发动群众斗地主时有一段时间思想模糊，怕斗不到钱文贵自己不好办，但是他大公无私，冲锋在前，一旦思想明确，下了决心就勇猛顽强、坚决果敢。正因此他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在干部中他是有号召力的，在村里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跟张玉民一样从小受到地主剥削的长工程仁，朴实憨厚，对地主阶级有本能的仇恨。因为跟前文中的侄女黑妮儿的关系，他在斗争中也有思想矛盾，但是他在斗争的暴风雨里还是站稳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坚决地跟广大群众一起向地主阶级进行了勇敢的斗争。程仁和张玉民都像质朴的玉一样，虽然有瑕疵，但最终掩盖不住本身的光辉。至于说恶霸地主钱文贵，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是怎么奸诈狡猾的抗拒土改斗争。作者突出了钱文贵的谋略见识，比如说土改以前他让儿子钱毅去参军，土改时又搞美人计，逼迫侄女黑妮儿去找农会主任程仁，同时他伙同他人搞迷信、散播谣言，利用女婿张正典欺压贫农，妄图转移斗争目标。而就在被押上台斗争时，开始还故作镇静，想用所谓的威严的目光来压制农民的控诉。当然丁玲没有夸大他的能力，也没有低估他的淫威，分寸掌握的比较得当。除了钱文贵之外，丁玲还写了其他几个不同特点的地主，比如胆小绝望的李子俊，凶险厉害的姜世荣，对农民恨得咬牙切齿的侯殿奎等等，一个个都写的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的意义，首先在于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人，文艺作品应该着重表现他们。比起有些作品，这部小说的正面人物像张玉民、程仁等并不是那么高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其中的正面人物都写得相当真实，让读者感到可信。作者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实际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斗争环境中加以分析，既努力发掘他们要求翻身、敢于革命的本质，又注意到千百年来封建生产关系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影响。丁玲没有拔高，而是在歌颂斗争的同时，也不掩饰他们存在的弱点、缺点， 写他们在斗争前的顾虑和一时的挫折。本来农民需要在斗争中不断地克服自己思想上的弱点和缺点，才能逐步成长起来。丁玲在着意刻画主要人物的同时，也认真细致地描绘了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物，比如刚正不阿、踏踏实实的民兵队长张正国，积极活泼、头脑清晰的村民政，支部宣传委员李昌，不声不响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的合作社主任任天华，还有勇敢、坚决、略带一点鲁莽的积极分子刘满，干脆利落的妇联主任董桂花，泼辣能干的阳光女人周月英等等，那一个个都是个性分明，写得生动逼真。作品自始至终把人物放在一定的斗争当中，从生活实际的基础上，从斗争的发展上来加以表现。总结起来的话，作者刻画这些人物是为了表现斗争，因此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在斗争中占有一定地位，发生了一定作用的。作者通过描写这些人物，去展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矛盾，表现土改斗争的曲折发展，而同时也总是让他们的性格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发展，让他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现实斗争。比如成人对黑妮儿的态度变化，就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展示了成人的思想性格。所以作品就体现出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土地改革是伟大的群众运动，它不但以极大的威力改变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的旧秩序，也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他们的思想性格的变化发生着直接影响。跟其他一些反映土改斗争的作品相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显得扎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农村阶级斗争内在的原因对党的领导作用揭示得非常深刻。丁玲一方面强调指出，没有工作组和县宣传部长张品代表的党的领导，暖水屯不可能开展土改斗争并取得胜利，而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党的领导只有通过农民内在的解放要求及其本身的力量的成长，只有跟农民的斗争紧密结合，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作者有鉴于此，对工作组的作用写的是恰如其分，甚至较多地写了工作组负责人文采身上存在的知识分子某些坏习气，比如说脱离群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等等。而对工作组其他两名成员杨亮和胡立功，既写了他们能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也写了他们缺少经验、理论水平比较差。当然对于县宣传部长张品，丁玲在写作手法上也同样如此，虽然怀着敬意写他怎样深入群众、受到群众欢迎，又是怎样敏锐果断，既深刻理解党的政策，又具体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并没有把他写成超现实的英雄，甚至还写了他外表上的几分稚气。正是这样一个平凡但又可信的工作组，经过本身的思想整顿，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了党的政策，更好地了解了实际情况和群众们的要求，终于跟农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小说用生动的形象辩证说明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党怎样在土改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应该说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突出成就，还在他对农村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得细致具体，这也使得他比一般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显得真实深刻。一个小小的暖水屯，阶级阵线虽然基本清楚，但人们的关系却是犬牙交错。富裕中农顾勇既把大女儿嫁给了外村的富农胡泰的儿子，和本村地主钱文贵呢又是儿女亲家，同时他的一个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儿媳妇却出身贫农，另一个儿子在村里当青联主任，是一个积极要求上进工作还不坏的干部。 钱文贵是群众最恨的恶霸地主，但是他的亲哥钱文富却是一个老实的贫农，堂弟钱文虎又是村工会主任，他的儿子也被他送去参军了，侄女儿黑妮儿跟农会主任程仁有着较深的感情。总而言之啊，生活就是这样复杂，而人们也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生活着，斗争着。这时敢不敢表现生活的复杂面，又能不能表现生活的复杂性，这不但有一个作家的认识问题、气魄问题，也有一个作家的艺术能力问题。如果说作者不熟悉生活，不了解中国农村由于封建落后形成的特殊情况，也就不可能表现出这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关系。当然，如果作者没有勇气涉及生活的复杂面，即便看到生活中的复杂现象，也同样不敢真实地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给表现出来，只会按照一定的常规、一定的框框表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一个作者假如没有精到的艺术素养，即便认识到并且力图表现生活的复杂面，也会因为笔下无力而力不从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表现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和复杂关系方面，应该说相当充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全书一共有58节，近40个人物，写了一个农村土改斗争从酝酿到发动群众，几经曲折终于斗倒地主的过程，波澜壮阔，疏密相间，故事线索纷繁，但是主次分明，繁而不乱。这样宏大的结构对反映巨大的规模的农村土改斗争及其复杂性是非常合适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小说在气氛描写方面非常突出，作品首先从雇佣开篇，进而写土改斗争在各个阶级人们心理上的影响，一直到工作组进村，整个暖水屯都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工作组进村以后，斗争逐步展开，紧张气氛仍然是有增无减，农民对翻身斗争的要求、期待、兴奋、欢乐，同时还夹杂着一些疑虑，而地主阶级在暴风雨前的惶恐、紧张、挣扎、反抗，有的还抱着幻想，都表现得活灵活现。在人物描写方面，丁玲经常用人物分析的方法，也就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不时穿插叙述一些人物的身世经历、性格特点，这样从整部作品来看，虽然有时多少影响故事发展的连贯性，不免让人感到沉闷，但是对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无疑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同时，作品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也非常突出，比如对程仁、李子俊女人的几段心理描写的确是细腻深入，这是作者最擅长的刻画人物的一个特点，也正是人物分析的方法和心理描写的方法相结合，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显得非常鲜明丰富。另外，这部小说的场面描写也很成功，比如统治果树园和斗争钱文贵的场面生动活泼，层次分明，特别是果树园闹腾起来了，这一节写得情景交融，有声有色。在写场面时，作者善于把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叙述故事和心理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运用多种手法加以表现，所以整个画面上有动有静，让人印象深刻。还有就是浓重的生活气息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作品虽然是写土改斗争，但是围绕这个斗争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犀利的笔触深入到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的细小的角落，既写了人们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也写了他们生活上、伦理上的联系，既写了现实矛盾，也写了历史纠葛，所以整部作品就像一幅宏大绚丽的巨制图卷。当然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之作，也许是因为出场人物太多，而笔墨又不能太分散， 有些人物的塑造还是不够充分的。由于写作计划改变，小说里留下的伏笔后来没再写，所以显得有些情节的进展仓促了一些。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愧为一部反映土改斗争的优秀作品。他在艺术上的成功表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长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新高度。小说在1948年出版以后受到了普遍关注，1949年被翻译成俄文，在苏联旗帜杂志上发表，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现代文学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